刚才托居士讲孩子的例子，我们用因果缘起去看嘛，哈。那从观大缘起，什么叫观大缘起？例如说，我们都同样存在一个要小孩子好嘛，对不对？那小孩子呢，从一个不好的行为转变为好的行为嘛。可是小孩子要不要？他也要不要自己好？要啊。所以同样的目标都一样，他要自己要变成好，让别人赞许的。那我希望他能够从不好的那种现象转成好的现象，同样目标，可是为什么没办法融合？因为观念不同，观念不同，因为我们认为的标准比超出小孩子的标准，然后我认为你要这个标准才算好，像比如说我只要要一点点就够了啊，对不对？像我们都一年级的小孩跟个高中的小孩，但学的东西不一样嘛，所以标准不一样嘛。所以有的时候我跨出第一步就算很好了啦，有时候你要跨三步才叫好啊。那一般我们爸爸妈妈的观念是什么？要希望赶快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能够马上变成跟别人不同，比较看起来就是很不一样的那种一种嘛，受万人瞩仰那个感觉。可是问题，小孩子来看，我现在一点点跨上去就够了，所以因为观念不同，观待的角度不同，所以安立标准不同，安立标准不同，要求就不同，懂吼？所以你要从小孩子的观点来看，也不要只从自己的观点来看，所以你要观待小孩子的感受，他的想法，他自己对自己的那个下一步或是对人生怎么走，要去观待他的角度，懂？这叫观待缘起啊。你都用自己的缘起去观待，因为这个路是小孩子在自己要走的，你都不能用自己的路的标准来衡量小孩子的路。每个的人格特性不同，他走的路的方式也不同，有是跳跃式的，有是嘛一个乌龟慢慢爬的，缘起不同，根基不同，那就安立的方式不同。所以爸妈妈不能用自己的方式。有没有说爸爸妈妈是博士是教授，小孩子是吗？大学没毕业的，有没有？很多啊。所以你不能随顺自己的缘起而不忽略到别人的缘起，这个很重要，就叫观待缘起。那这个观待缘起也包含业果缘起，因为看等流他的习气，要观待他的个性特质能力，这要观待的。那从他因跟果去观待，而不能从我自己的一个第三者的因跟果概念来观待，这是不一样，懂吗？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众生啊，自私自利，刚才讲自私自利的时候，我是从我的标准说他自私自利的，可是他会认为他自私自利吗？他认为理所当然啊，这是我该得的啊，为什么不能得？对不对？他理所当然啊，所以你要观察他的概念，从这边理所当然这个概念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他认为理所当然？一定有个因嘛，支撑他这个概念，理所当然的概念嘛。所以观待，从因果也可以观待。一定发生的事情，认为他这样做是理所当然，别人都这样做，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对不对？别人都贪污，为什么不能贪污？他会这种概念啊，可能认为贪污是不对的啊。可是大家都贪污啊，不是又不是我一个，为什么要抓我？别人不抓，他有这种不平等待遇啊，啊？因果缘起啊，因为你恶业干过，别人恶业还没干过啊，所以观待你恶业干过嘛，因为造的比较多嘛，所以就先干过嘛，所以这要观待他的业因跟业果。那从这观待因缘的关系，观待缘起看，就对这个人嘛，这个角度会比较松，不会说只是当下这一刻就是这样，永远不会变得这样。那这些观待缘起是嘛？透过我们分别心安立出来的，懂吼？因为你有些概念认为这样标准是对是错，都是通过我们分别心安立出来的，通过我们过去的经验安立出来的。是的，境本身没有说一定要这样，不一定这样，境本身没有这个特质啊。当我用分别心安立的时候，会铺出不同的相状。比如说，爸爸有爸爸分别心安立的一种标准。那儿子自己有分别心安立的标准，标准不一样就没有办法融合。所以说一切法都分别心安立的，但是要学顺缘起，个人的缘起要怎样去学顺它， 虽然说我要求小孩子要达到最终这人生要达到什么样的境界，成家立业啊，找一份好的工作啊，有个薪水就是可以让生活可以稳固啊，有个房子啊，房子可以住啊，所以是不要说冬一年要搬一次家，那很麻烦嘛，对，有个房子安定啊，好，对不对？然后他有个教育基金可以培养他下一代啊。如果你把这个标准安立上去，好，这是我们的命安立的标准嘛。啊，当他不符合标准的时候，怎么样去辅导他？学生的缘起去辅导他，而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子做。啊，如果他达不到嘛，也只能随顺他的缘起啊。通过我们的善心，慢慢去培养他，去安立他。所以如果你有关待缘起的话，就是比较松啦，然后随顺因缘呢去改变了。所以学缘起见很好啊。如果你没有缘起见，刚才有个同学说，哦，学到那个唯识的啊，学识的跟中观又卡住了，啊，学到小圣大圣又卡住了，学到我们显教跟密法又卡住了，那卡住怎么办？干脆不学了。你都卡住啊，不晓得怎么办呢？不无所适从啊。所以从缘起见去看，就是很容易了。每个众生的根器不一样，学的方法不一样，只要能走上去都可以了，不一定哪一个是对。那为什么我要学？我要学，因为了解每种宗派的差异点在哪里，共跟不共，那我取舍我自己相应的，我先从相应的慢慢实践。那至目标我们叫嘛，深深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嘛，见解要最高的，最高的你才看得宽广，所以说我们要站在最高的山顶上才看到那个饱览一切的世间出世间嘛，所以见解要最高的，那行持要从你相应的这个基础呢慢慢行持起。如果你没有见解最高的，你行持会遇到哪些就卡到哪边，就会有障碍了。而如果你见解最高的，我当下这一步怎么走，看得清清楚楚，就不会嘛有好像寸步难行的感觉了。所以我们现在学是学见解，所以见解要确立最好的见解。那行持呢，就从我们当下这一步慢慢再走，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好，可以吗？你说。
如果有学佛的人啊，他比如说过去心里有受到创伤，比如说情伤或家暴的话，也是透过观待缘起慢慢去改变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一个是外人用佛法慢慢劝导他，一个是他自己要学佛法，才把那个心啊心结打开啊，不很难哦。如果你没有外力进来，你要就说我们身体的受伤比较痛还是心伤比较痛？那心伤为什么痛？因为异共相被伤害，那个异共相一直加深，一直增益，本来没那么痛的，你越想越痛。本来男女间的爱情本来就分分合合嘛，有恋爱就有思念嘛，对不对？不可能是谈成功吧，以前都是谈成功，也是没有谈啦，相亲就结婚了嘛，对不对？那现在不一样啊，现在比较科学的时代啊，你跟一个男朋友相处，跟女朋友相处，不可能一次就达到结婚啊，怎么磨合嘛，经过长期的磨合，个性啊、知见啊、兴趣啊、家庭背景要磨合啊，所以不可能一次就成功啊。所以当你这个失恋的时候，你要观察说为什么失恋，个性就是走长痛不如短痛啦、啊。所以我现在分开虽然是一下痛，但是呢对以后的生命是更有好处了，而且从这个过程学到什么人生的意义啊。所以有人说啦，男女朋友在一起彼此都是个人的学校啦。啊，对啊，因为他的个性我不一样啊，所以我从他的个性学到说我要怎么观待这个角度啊。朋友之间也是啊，朋友的之间一定有不同嘛，但有些兴趣相同，但是大部分是不同的，所以从朋友之间一些我没有的这概念呢能够吸收到啊。所以人跟人相处这是一种把对方看成一种学习的学校，那就很好啊，而不一定要占为己有。不要把占为己有当成是理所当然，这个概念要去除，这是暂时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点而已啦。啊，能够长久学习当然更好啦，而且我是因缘只是短暂的学习也不错啦。人生九法就是无常的嘛，嘿，夫妻啊，长久学习啊，对，那也是一生而已啊，现在不能保障， 所以跟每个人都是以学习的态度来学，你就不会有问题。但是当我把学者概念放弃的时候嘛，我要掌主控权，我要把对方改变，这都是有问题的，这是种下失败的因，种下人跟人之间没有办法融合的因。我要掌控，我要主导，这个都是，这个先进去就是嘛，错误的一共相，就没有关在缘起了。好，从学习的角度，然后一方面呢，我可以提供我优点给他学习，一方面呢，我也学习他的优点，互相帮助了。啊，不晓得回答你问题没有？搞不清楚。好，所以缘起是这样哈，缘起。好，来看我们看第二个种，叫聚种。那刚讲是异种，就是异共相。那第二讲聚种，什么叫聚种呢？它有众多哈，在第八讲第二页第二段哈。聚种的定义是什么？由众多之分聚集起来的出色。所以它是靠资分聚集起来叫聚种，而且呢它一定是什么无常法，而且呢是色法，色法又分为细色出色，它是属于什么出色，出色呢才是由无，哎呀我们讲有方分集为所聚集起来的意思啦，所以这个出色是有方分集为所聚集起来的。那小圣会讲无方分啦、那大圣会讲有方分啦、就靠那个围城聚集起来的出色才叫聚种，我们看得到的出色是五根，是眼根看得到的、那就是由众多围城所聚集起来的出色。像瓶柱二者是出色，因为瓶子柱子我们看得到，而且呢是由它本身众多之分聚集起来的出色。例如说瓶子是什么，有瓶底、瓶腹、瓶口，甚至有瓶的耳朵一个把手，好，聚集起来的就之分，所以它是聚集者出色，所以瓶子呢是聚种。那聚种呢不一定是种，就瓶柱二呢，它各个呢，它两个也是聚种，但它不是种。为什么它不是种？瓶柱二哈，因为瓶柱二当种要变成一个法，可是瓶柱二呢变成一个法是不存在的，所以瓶柱二呢不是种。那刚才说聚种当中呢有一些呢不是种、例如瓶柱二就不是种，那当种的时候是不存在。瓶柱二是由众多之分聚集起来的出色，所以是聚种但不是种。那聚舍论和许多小圣的论著就主张、出色是由八种围城值所构成的。那格西说实际上是有七种物质的哈，八种围城指的前四个什么色处、香处、味处、触处，后四者呢是地水火风。然后呢他格西说事实上呢地水火风属于触处，所以前面的处呢可以省略不说。我感觉不大对啦，就是你可以把地水火风列在出处，其实只有四个就够了。为什么？因为出处分两个，对不对？哪两个？对，四大种人造之处跟四大所造之处。那地水火风是嘛？四大种人造之处，可是呢，还有四大种所造之处，例如什么？对，所以呢，你不能把处处去掉，因为处处还有包括嘛，华色、重金、冷饥渴啊。如果说只是把它变成地水火，那华色、重金、冷饥渴就不见了啊，对不对？所以你要病的话，应该什么？把地水火列在处处里面，不能把处处消掉，因为那个些第四大种所造之处的华色、重金、冷饥渴，就因为处处没有了，就不见了。所以感觉八个都需要啦。如果要详细说明八个系统，如果要简略说明呢，就色处、香处、味处、触处就可以了，可以哈。那问你为什么没有身处？我们不是讲五处吗？色、声、香、味、触吗？为什么只有色、香、味、触，没有身处？哈，处处是香处吗？处处是香处吗？处处是身处吗？ 不是啊，那为什么这里没有深处？哈，对啊，为什么没有深处？那未处也是地水火风啊，对不对？色香味触都是地水火风变化出来的、啊，那为什么这里独缺了深处？啊，给你们猜啦，动动脑而已啦，你们答不出来的。因为在据舍论说啊，佛像在这边的时候，你有看到它的色法嘛？对，形状、颜色嘛。那如果说它是檀香，你可以闻它的味道嘛，对不对？然后呢，如果你用舌头尝，也知道它是酸甜苦涩，对不对？那处处也可以知道它的温度啊，软的、硬的啊，对不对？那啊，知道它也是由地层、水层、火层、风层所构成的，对不对？所以当你不动它的时候呢，它没有深处，以具层说啦，除非你敲它，这个物外物碰到它才有声音。所以需要外物碰到它深处才产生，本身它就没有深处，据此人这样说了，这样了解？啊，事实上它有没有深处？如果大圣来说，有，我们是声音听不出来而已啊。每个东西碰撞的时候，风吹过的时候会有声音，所以一些动物比较敏感的动物，它听得到风吹到那个头下的声音啊。听得到，是我们人类那个频率比较狭窄啊，听不到而已啊。你像海螺你在听的时候有没有声音？或杯子你在盖在耳朵有没有声音？有。所以有没有人动它？没有啊。可是只要有空间都有气在流动，只要气流动就有声音。你用空杯子啊试看看，一下就有声音了。所以呢，以大圣人说呢，其实呢，深处也有啊，每个法的深处都有，但是以具舍说，他没有敲它就没有声音，是从比较粗的状况来说的。好，所以只要具种呢，有两个是由资分聚集起来的，而且一定是出色，叫做具种。哦，要资分聚集来的种相叫具种。好，可以哈。那看第三个叫内种。内种定义什么呢？随具足自种内若干物之后而行之法。那内种呢，就是种啊，这是真正的种，就是内种。那随着本身众多种类而行之法，随着本身之后尘而行，就是什么？有后尘是别啦。当然它有别的时候呢，它就叫什么种？所以种一定要有别。没有别就不叫种，好，所以一定要几个别以上，两个别以上才能叫为种。如果你有一个别的话，那就不叫种喽，变同等关系。像说不特且无我跟所知呢，除了所知以外，没有其他别嘛，所以它俩是同等的关系，所以不叫种别。所以一定要种要别，那一定要两个别以上才叫做种。哦，所以随着本身之别而行之法，维持是这样，就是它必须有别才叫做种。所以所知呢，也可以安立为类种。好，这类种跟种呢是一样意思。好，那我们来看异种的部分。好，执品的分别心对非是品而见为好像是品的争议部分呢，作为品的异种之性相。所以把不是品，然后用错误的见解看成是品，这是争议出来的哦。其实异共相不是真的品哦，异共相是对它的概念哦。好，所以事实上不去特别讲品的争议，而且说品的分别心对非品见为是品一部分，就是品指异种的性相。这样可以吗？脱异种能不能了解品指？可不可以？通过异种能不能了解品指？可以，但是一种是不是品质？不是，它有这个功能，它本身不是品质，但是透过它可以了解品质，了解。所以说我们在学习佛法上啊，烦恼是不是 正法、善法，是不是善法？烦恼是不是善法？烦恼是不是应该去除的？可是，在我们凡夫位，没有烦恼，可不可以？凡夫位一定有烦恼啊，对不对？还没有去到执着，这里有烦恼。所以，我们烦恼是我们身为菩提的工具啊。因为在凡夫位，你说哦，不升起烦恼，可是问题，你能解脱吗？凡夫位你没有烦恼是不能解脱，为什么？因为你没看到过失怎么增为功德，你没看到不善不圆满的地方怎么变成圆满，一定从过失的方面去看到，然后去把过失增长，才变成圆满啊。所以我们在修做任何事都讲求圆满嘛，对不对？可问题真的能够圆满吗？真的能够圆满吗？第一次啊，第一次啊。一个没有经验的一个事项也好，一个工作也好，第一次就能够真的圆满吗？不可能的啦，一定要透过失败然后去改进才会变成圆满的，第一次不可能圆满呐。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生活中第一次结婚就要圆满吗？不可能圆满的啦，只是透过这样去学习而已啦，懂吗？因为我在烦恼当中，结婚不可能完全圆满的啦，那圆满后圣者也要结婚的啦，不可能啊。所以通过这样去学习，看到我的烦恼，我的执着在哪里，那再用佛法的知见慢慢去改正，懂？所以说的时候烦恼转菩提，就看到过失一面，那从过失慢慢这么改正呢、啊，才变成菩提呀、啊。这样了解？所以您居士是吗？大勇士啊。能够对污泥的认识清楚污泥，然后把它转变过来，哇、哦，那个增长很快啊！啊，你说那法师那就不要出家了啊？我不是看见污泥，我不要再出家了。啊，所以你们这过程中看见污泥哪边是缺点，哪边是可以增长变成回获的田，这样去看到这个点，污泥本身是不好，但是那个长变成回获田的这种作用，要去认识它。而不是看到污泥而已啊，看它的作用，它自然去增长哦。不要说停在哦，知道了那不去增长，那就变很可惜了。所以我们人生就是从经验上去看到过失增长，一个过程一个过程接续下来的。通过这样以前的习气经验这样累积下来，慢慢能够成就佛道，懂？啊，既然你们是在这个环境之下，就要认识它的功用是什么，认识对方给我的好处是什么。他去认识他，而不要一下子摒弃学佛法，就把连那个功用好的作用把它摒弃掉，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学佛嘛，要断烦恼嘛，对啊，断烦恼没错啊。可是问题，现在能断吗？能断吗？哦，不生贪嗔痴，我也知道，我不想生啊。难道我想生贪嗔痴吗？可是你能不生吗？不行啊。是你们看到烦恼当下能够转为菩提啊，当我生起嗔心的时候，哦，不对不对不对，我这样嗔心害别人害我自己，说不要。然后嗔心的作用什么？一股力量啊！这个力量怎么完转怎么善的？我讲化悲愤为力量，有没有？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所以把你这个嗔心的什么嗔你的烦恼，哦，当我嗔的时候，哎，这个不对不对，我不能嗔别人，要嗔自己。我怎么奇怪，我们就生起对别人这种嗔恶心啊，想要伤害别人，不对不对，然后嗔这种烦恼现行，我怎么还起这种现行，想要伤害别人，学了这么久的人还想要伤害别人，不对不对啊，嗔自己，然后自己砥砺自己，诶，我应该好善法，好去努力，多学习一些善的种子，多别人要多关怀，多慈悲，哦，就是一种嗔心的力量，哦，需要把烦恼转为菩提。所以撑要对自己去砥砺，撑自己不要撑外境，懂？啊，贪呢不要贪是那么执着的境，啊，贪嘛贪善法，同样一个贪你可以转为贪善法，不要贪了，那我们流转轮回的境，那我们能脱离轮回的这种法，所以同样烦恼都可以一体两面啊，看你怎么去用啊。 哦，所以一样呢，义供相也是一样哈，把不是不问之为是平止，本身就是会这样。我们把我们现在在世间嘛，是为嘛？世界快乐是真正的快乐啊，对不对？没学佛之前是不是这样子？对啊，对，我赚钱多一点，那我物质生活好一点，那真正快乐这个啊，我比较感受得到啊，对不对？那我年纪大了，当然需要一个伴啊，陪我过一生啊。那有互相有心事可以互相沟通，那很神圣很美满啊，对不对？我们现在是希望找一个能够互相倾诉自己内心的感觉的人啊，朋友也好啊，另外一半也好啊。当有倾诉对象的互相可以见解沟通的时候，那就很快乐啊。为什么？可以学习到我自己没有学到的东西啊。所以需要啊，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能不能增长的问题啊，能让我们的心增长的问题，而不是沉着那个快乐当中。学习本身是一种快乐，那沉溺在甜蜜的那种执着也是一种快乐，那你要哪一种快乐，就去好好去思维啊。对，都是快乐啦，但是轮回世间快乐跟让我们脱离世间快乐，就去好好去思维啊。但不像一下中连轮回的快乐通不要啊，因为我们现在是欲界又是居士嘛，轮回快乐让你也尝到甜头了，有甜头轮回快乐，那再反思，那我们要更高超的快乐要啊。如果连点轮回世间快乐都没有尝到，你会想象到那超世界出世快乐是什么东西吗？你想象不出来的啦，真想象不出来的。所以为什么人都要苦乐参半？但是有甜头可以吃，哦，还有更甜的东西等待着我，我要去追求。如果地狱的苦没有一点快乐，你说地狱会脱离吗？会处理吗？不可能的。所以总要尝一刀一舔世间的快乐，再觉得哦，那出世的快乐比这个更快乐，所以我要去追求。所以要苦乐参半嘛。为什么人道要成佛就很快？因为有苦乐参半。好。所以一种呢，就是把不是争议为是的部分了哈。所以我们这里讲呢，所以我们讲第二段，而今天说此品的分别心对非品而见为是品的部分，就是平时一种的性相。一般都说，此品的分别心中非真品现为品的显现分，就是平时一种的定义，就显现境是一种。分别心的显现境是一种，这是义供相。也可以说呢，于此品分别心中非真品现为品的真义分为品的义供相的定义，真义出来的哈。所以一种呢，就是分别心上的显现境，它不是自相成立，而是嘛，纯粹是分别心安立而显现出来而已，从我们过去的概念安立而显现的哦。它镜上面是找不到的，哦，以次序下来说是这样，所以共相就是在镜上面找不到，不是自相成立。无常法在镜上找得到，那共相这些概念呢，都是分别心安立而有的，本身是找不到的。说既然找不到呢，就不是起作用的实事，这起作用什么作用？因生果的作用了。所以既然是常法，它就没有因生果的作用。所以而于执品第二刹那的分别心上呢，不是真的第二刹那的品，而相反的显现为彼的势力。好，所以第二刹那执品分别心呢，不是真的第二刹那的品质哦。好，所以嘛，不是真的第二刹那的品，而相反的显现，就是而相反显现嘛，就是不是品而显现是品，叫相反显现啊，这样解。它不是品质，可是呢却显现品，这是相反的显现的意思。所以第二刹那的分别心把不是品当成是真的品，这种显现呢，就是嘛，第二刹那分别心上的显现境，就是一共相。那事实上呢，不用这么麻烦。譬如说以精品来说，于此精品分别心当中，不是真的精品而现为精品的显现，就是嘛，一种的势力。好像比较听得懂，看得懂。 好、哦，再重新又复习一遍了哈。那看一种已经清楚了嘛？有没有对一共相不清楚了？一共相我们平常都在想哦，我们看书也有一共相、哦，所以因为你学习佛法一共相，所以你能够回忆，能够回忆一共相。当你一个概念进去，就是一个一共相。那一共相呢？当你不对劲的时候，又可以靠一共相。什么叫共相？它有共同的一些特征啊，例如说，我上学校无常的时候啊，无常的时候，粗皮无常也好，细皮无常，所以我看到一个死人老人家这样死亡的，我就嘛想到什么无常这个概念。为什么？因为死亡它本身就存在什么无常的特质，本身现象就存在无常的特质。后来因为我透过法的熏习知道无常的概念，所以透过这个无常本身存在无常的那个特质，会现起什么无常的一共相。这个叫共相啊，本身有共同的一个象征啊。所以靠着镜本身有一个象征，然后现起我已经学过的这种法，所以它必须有共相的连结的，了解？我们学习或者是靠这样增上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学到什么一共相。所以当你想这个概念的时候，哦，这个是一共相，它是我分别心安立出来的。那你对镜的时候呢，这是我分别心安立出来，镜本身没有这个东西，镜本身没有东西，我把它现为有。其实我想的跟镜本身是嘛相反的，了解吗？就是说我对这个人产生一种概念，其实镜本身没有这个概念，是我分别心安立出来的概念，懂哦？啊，你这个概念呢，能让你造恶业，也让你嘛造善业。那我选择要造善业好呢，还是造恶业好？你们认为？当然造善业好啊。所以当你存在这个让你造恶业共相的时候，哎，不对不对不对，这个概念本来就是错误的。我不让这个错误的概念让我造恶业，了解？所以要把那个错误的概念要把它转变。那为什么转变？确定一共相也是假的，可是它的作用，如果说转变成好的一共相，那我造善业，它的作用是好的啊。却概念是假的，可是它作用呢，能够增上呢？那为什么不取来用呢？一切概念都是假的啊，都是分别心安争议出来的、啊。那就是假的法能够造恶业，一个假的法让我造善业。你们说要用假的法造善业好，还是用假的法造恶业好？但造善业好啊。借假修真啊，钱小姐。所以当你存在概念的时候，你存在概念是我分别心安立是假的，但是怎么样利用它变成我学习一个真上缘，这个很重要。可是我们都支持那个概念是真的啦，一般我们来讲是真的，其实它是假的，没有一点点真的，因为它找不到，可以吗？好，再看续种。集聚自知若干之分出色为聚种的现象，就是聚集本身众多之分的出色是聚种的定义。譬如平与柱为彼之相依，这个相依就是势力的意思啊，相依就是势力了哈。平与柱呢，为什么就是聚种的一个势力？所以瓶子、柱子都是聚种的势力。因为瓶子和柱子都是由他们本身众多的资分所聚集起来的出色，所以瓶根来说呢，瓶子是由瓶底、瓶腹、瓶口等聚集而成的出色，因此瓶子、柱子都可以安立为聚种的势力。好，这样可以。然后，那我们用聚种跟种哈来做四个料简，就是四聚集来分辨的哈。第一个是聚种而不是类种呢？譬如呢，瓶子，瓶子为什么不是聚种啊？为什么是聚种？为什么是聚种？因为有众多之分而聚集的出色，对不对？那瓶子为什么不是类种？因为它不可成为事的法，不可成为事的法只能当别，不能当种，当种要变成一个法，不可成为事的法不能用一个法存在，一个法存在不可能，那不存在的，所以它只能当别，不能当，所以它就不是类种。 好，是类种而不是聚种，譬如什么？是类种而不是聚种，就是种而不是聚种的。为什么？为什么所知是类种？啊？为什么所知是类种？因为它有很多别啊，例如说常、无常是别。为什么所知不是聚种？啊？为什么所知不是聚种？为什么所知不是聚种？所知是什么法？是常法无常法？常法。所以聚种是什么法？由知分聚集起来的出色哦，出色是常法无常法？无常法哦。所以所知是常法，当然它就不是聚种啊。第一个，它也不是无常法，它也不是出色的法，对，它也没有知分。所以所知呢是种，没问题。但所知不是聚种，因为它是常法，不是出色，也不是，也没有之分。好，第三个是聚种，也是那种，例如瓶子，瓶子为什么是聚种？哈，因为它有之分聚集而起来的出色。那瓶子为什么是那种？哈，那有很多别嘛，例如什么是那别？金瓶、铜瓶、银瓶、水瓶、花瓶、油瓶、方瓶、圆瓶、长瓶、短瓶、都可以这样分。第四个，不是类种也不是聚种，例如兔角，不存在的法，说不存在就不能当种，也不能当别，这样可以。那后面的是解释了哈，你们就自己看。好，再来看种，类种的内涵。刚才我们讲类种讲完了哈，现在讲别。既然有种呢，就有别嘛。那什么叫别？人骗所入之聚自类之法为别的心相。这样你看得懂吗？啊？看不懂哈，因为他直接从藏文翻过来看不懂。我写一下哈。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就是把具备了能骗一切别的那种的特质。这的特质我加进来的啦，就是呢，它具备能骗一切别的那种，所以能骗一切别的那种是什么？是种的意思。那种就是种嘛，所以呢，能具备的能骗，因为种能骗，别是所骗，就是涵盖的意思。种可以涵盖别嘛，这能骗是嘛涵盖的意思啊。所以呢，能够涵盖一切别的类种，就是种意思的哈。具备了种的特质，就是称为什么别？江小姐，所以把翻成中我们汉中语的中文的方式是这样，如果从藏文翻过来就很怪，看不懂在讲什么。所以具备的能骗一切别的类种的特质就是别，这骗就是涵盖啊。那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举出一个种没关系，例如说无常法跟瓶子，瓶子有没有具足无常法特质？有，因为瓶子具有无常特质，才称为无常法的别。比如说我们人跟我们班上的同学，我们班的同学是不是具备人的特质，才称为人的别，对不对？所以别一定具有种的特质，所以因为它具有种的特质，所以才称为别，可以而且那又被涵盖。那这里呢，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辩论的话，就会被打岔。为什么？例如同义词有没有符合这个那样？同义词有没有？同义词是不是具备了能骗一切别的那种？哈，和我一样啊，它是骗别的别啊，不是骗我的别啊，是不是？ 就是说所知跟境，所知也跟境，是不是？所以境也具备了能骗一切别的类种的特质啊，是不是？是不是？啊，定义的话有问题，同义词也，同义词也可以包进来，所以这个是这个定义是有问题啦。我是讲说它有瑕疵的，有瑕疵的，所以你要从这个定义去看到瑕疵，而不是说哦这样写哦，对对对的，没错，要找它到底有哪些问题。因为在辩论当中它就不成立，为什么？同义词也可以啊，同义词具备了什么？能骗一切别种类的特质啊，对不对？境也具备嘛，所知，所知它骗一切别啊，所知别什么？常法无常法，所以它骗了个人的别啊。好、哦，所以这里呢，骗一切别种类的特质要加什么？具智类，可具智类也不一定啊。好、哦，所以具智类在干嘛？具不能骗一切自己为别的，这加个就没比较没问题了。可是这样也怪怪的，这样也是我讲这个定义有点瑕疵。所以这个同义词也符合这个定义啦，同义词也符合这个定义，所以它加什么？具备能骗一切别那种的特质，且除了自己以外，哎，除了自己以外还有其他的别，所以加这个概念，除了自己，除此自己的的以外还有其他别，所以具备的除了自己以外别的以外别的类种的特质，哦，除此哎，含自己以外啊，还包含自己且及，这样感觉比较好吧，这样感觉比较圆满一点。所以这边能骗一切包含自己及其他别的类种的特质，那就把同义词排除掉了。可以，这个可以随便争议的啦，这个是名案例的齁，只要是把那人讲出来而已，我的讲法不一定对啊，这时候看到他有没有瑕疵啊，因为同义词也符合这个定义啊，所以同义词不是他的别啊。那我们从这个定义来看齁，那刚才说类种就是种，所以呢自类的种就是嘛，类种就是种，自类的是自己的种的意思啦齁。比如瓶子，瓶子是不是能骗入具自类之法？是，这个具齁，加起来具自类之法，哦，自类是种啊，所以具自类是嘛，是别啦，然后所以中间就加一个具，这个具就变成别，所以瓶子呢，能骗入是具自类之法啊，这个没问题，没问题，说错了齁，这个就不讲具自类了齁，讲具类自类就可以了。那句不用，因为瓶子是别，所以它能够骗入嘛，自类，自类是种，能骗入种的法。我们知道瓶子是别，为什么是别？因为首先瓶子是不是具自类的法？是，哦，瓶子本身是具自类，自类是别，所以瓶子能骗入自类之法，是骗入到种里面。因此呢，瓶子的自类是什么呢？例如所知。这类就是种啊，哦，所以十四呢都是瓶子的种，所以呢瓶子是具自类法，具自类就是法，这是别，自类就是种，具自类就是别。那第二，瓶子的种如所知或十四，是不是能骗其别呢？有，是的，所知或十四能骗其别，所以呢瓶子符合别的定义，瓶子是别，何谓能骗所入？例如呢，十四能骗其，就涵盖的意思。十四能涵盖瓶子，能涵盖柱子。所知呢，能涵盖十四，能涵盖柱子、瓶子。同样的精品也能骗，涵盖什么？台湾的精品、西藏精品等。 以上以瓶子为例，说明了瓶子是别，同理可以对推到其他的法。总之我说别定嘛，就是别总的周边范围比较大，又名能片，别的周边范围比较小，又名嘛所片。例如呢，十四是总是能片，瓶子是别是所片。好，这边问题，所以能涵盖呢一定是总，那被涵盖呢就是别。好，这观念有就好。那我们看断除争论了哈，我们讲说在创立于法之前呢，心爱开始嘛，先博他中，那在立志中，再断争论。好，那这断争论是说，当你创立一个中间的时候呢，中间还有些瑕疵呢，透过断除争论呢，来把它建立的更圆满，是内部的啦，内部的哈，内部的讨论呢哈。那博他中是对外啦，好，对外的一种排除疑难。然后把这中间立出来之后，那中间在建立过程中有些瑕疵的，再靠内部会议再把嘛建立的更圆满。好，啊，第三个是嘛内部的研讨了哈，我们就是内部研讨了哈。好，我们不是要破除外面的中间，我们是内部研讨。好，来看有人说，以住跟平二啊、哦、这个两个物呢作为有法啊、哦，应该是种。是具种故，那此说有不周片之过。那这种回答不周片。好，当你讲到什么故理由的时候呢，你当你否定的时候一定要讲不周片，对不对？那我就用格式来说啊，以住平二，以平住二作为有法，应该是种，你会答什么？答什么？反对就答何故，那个赞成就答程序啊，以平住二作为有法，应该是种啊，何故？所以你不程序，为什么不是种吧？平住二能不能当种？不是哦，齁，所以要答何故。那所以他如果问前半段你要答何故，可是呢他一下就把理由讲出来了，应该是种，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具种之故。所以句种当讲到理由出来的时候呢，否定要答什么？不周遍。肯定呢，好，就是不周遍有两种关系啦，一个是嘛承许你的理由，承许的理由，但是呢又反对你的那个前面的所立法，所以有不周遍。所以不周遍是承许他的理由的，这叫不周遍啊。理由他，我们承许他的理由，所以用不周遍。但是呢，后面有个但书啦，你讲的是对，可是但是呢，就是那个所立法有点问题啦，所以他表面是承许他的理由啦，了解？所以不周遍是承许哦，啊，承许不是承许他的所立法，是承许他的因哦，他立的因哦，因为平住位是不是具种？是哦，但是他所立法不对哦，了解？啊，如果说三个都对的话，以平住二作为有法，因非种，因为是具种之故，那就答程序咯，了解？所以这不周遍有程序，但是也有稍微一些反对的意见，就是理由程序，但是中间那个所立法不程序。如果三个都承许，因为平住二应该因是非种是具种之故，你就答承许，三个都承你就答承许，这样了解？啊，如果连因也不承许就答什么？如果理由也不承许答什么？因不成立哦。所以他的三个打法，三种不同的打回答方法。那最终回答不周遍，不周遍什么理由？我承许是具种没错，但是它不是种，所以呢对理由承许，但是对所立法不承许，就答不周遍。因为呢具种不能周遍是种，凡是具种未必是种、哦、就是有些不周遍的啦、哦、但是有些具种也是种，但是不一定全部的具种都是种、哦、有人质疑说具种是种的三种分类之一， 不过呢，此种分的是由圆权门而分的。之前已经讲过，由圆权门而分的话呢，有些不是真正的种。因为呢，为什么聚种不是种呢？因为此因成立者，为什么聚种认为是种？因为它是由什么八维层直集合之块物故，所以认为它是聚种。所以意思是什么？由八维层集合之块物，所以称为它聚种。所以有法评作是聚种。好，也是呢，由评作是由八维层聚合之块物故，所以我们只承认它聚种而已。那有人说，那你如果成许的话，能一比就是平诸的作有法，应该不是种，盖无额之别故。哦，如果说你承认啊平诸的是聚种，我们也知道，可是呢，我成许它聚种，但是能以这平诸的作有法，它不是真正的种，因为它没有别。如果对方成许呢，就是指对方成许有法平诸的应该是种。自众呢就反驳说，有法平诸恶呢应该不是种，因为它没有平诸恶的别。那如果对方说不成立，不成许的话，那我讲反过来，此理都不成立，能以平诸恶作为有法，应该没有平诸恶的别，因为平诸恶是不可成为事的所知之故。哦，这恶呢或是比呢都是平诸恶啊。如果对方是不同意呢，好，就在不同于平诸恶没有别，就以看再举这个例子，平诸恶是不可成为事的所知为理由，因为找不到呢，既是平又是住的法，因此平诸恶没有别，因为当有别的话，一定是种，有种呢一定是一个法，可是平诸恶呢是不可成为事的所知，它不能变成一个法，所以呢平诸恶呢是没有别。好，所以有没有问题？所以通过这样辩经，你可以思维了。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增加我们的理路啊，增加我们思维的能力啊。好，到这边有问题，下次我们再谈相违的部分。所以对于异种、聚种跟类种这三个种有没有问题？我问你，我们不得切罗是类种还是聚种还是异种？不得切罗是不是聚种？哈。赞成是聚种全聚种，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赞成不是的全聚种。不得切罗不是出色啊，不得切罗是不相信法，它不是色法。我想色蕴就可以讲啊，色蕴就可以想聚种啊，因为它是形状颜色嘛，出色嘛，所以不得切罗本身不是色法，不是出色，所以不得切罗不是聚种。那不得切罗是不是类种？是，因为不得切罗涵盖很多啊，众生佛啊，还有凡夫的众生、圣者的众生啊，所以它是什么类种？不得切罗是不是异种？这个不得切罗本身不是，它是一个境，它是一个境，它不是在分别心的意供下，所以不得切罗是类种，不是聚种，也不是异种，要了解。那你？认为这个东西很好看，很好看的分别心显现性，它是不是那种啊？是一种嘛哈？它是不是那种哈？是不是那种？是不是那种？为什么不是？我不想聚种，我想那种。它是不是种？是不是种？是啊。我认为这东西很好看啊，前一秒钟很好看，这个东西很好看，下一秒钟这个东西也很好看啊，所以从时间来分它有别啊。好，这个放在家里的这个东西很好看，还有放在厨房的这个东西很好看，从触手来看它有别啊，所以东西很好看，虽然它是异共相是异种，它能不能当那种？可以啊，从时间来分，从触手来分，可以啊，对不对？所以它是那种，对不对？但是这个指的东西很好看，它是不是聚种？是聚种？不是，因为它是异共相，是常法，它不是出色。这样子，所以你们这三个种要去对镜思考啊，到底它是哪一个种？这样会对思维会比较分清楚三个种的差别。好，有问题。好，那我们回向。